各位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来继续灵修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到第二十节。愿你的灵动工，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爱你，更深的顺服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作者在第六章来警告了那些听不进去的来到教会的人之后，接下去就鼓励真心愿意跟随主的人要恒久忍耐。为了来充分说明到底什么叫恒久忍耐，作者呢就用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子来说这一点。我们呢来讲到恒久忍耐啊，比较容易就会进行一种道德上的劝勉和论证。比如说，你既然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发脾气呢？你想想，你德高望重，怎么能做那些跟你的身份不匹配的事儿呢？这样的劝勉有没有效果？当然也有效果。基督教呢，也绝对不会排斥道德。但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奇高一招，也特别啊，来让我们看到道德背后的灵性，这样的一种全面的属灵的眼光，以及跟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活的关系，才是我们道德的支撑与根基之所在。所以作者在提到亚伯拉罕恒久忍耐的时候，他就有亚伯拉罕的忍耐来引导我们的目光，看到了神他的信实，而神的信实成了我们忍耐的坚固根基。亚伯拉罕到底怎么样忍耐了？有的人大概会问。其实啊，我们回到整个旧约，回到创世纪，就很清楚地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因着信心而愿意在应许之地住帐篷。不过作者在这里主要讲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讲啊，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的应许，就得了这应许的实现。什么应许呢？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的内容。而上帝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儿子，比创世纪二十二章还要早。其实我们若熟悉创世纪的话，在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应许。再到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也明确地指出他要生一个儿子，要世人因着这个儿子而得福。那后来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上帝来考验亚伯拉罕，又明确地指责以撒来说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伯拉罕等候神应许的实现过程中，他比较关注的核心还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儿子。 尽管亚伯拉罕在当时看来似乎不能从他的妻子萨拉生孩子了，但是呢，他仍然相信神能做到，因为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向他所发的应许，而且呢，这位神已经指着自己做了启示。人是指着神来庄严的启示，好让别人来相信他的话是说话算话的。神呢，绝对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是神，他不需要降割自己，像人那样来启示，好让人能相信。因为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但是呢，神为了让人来信靠他，完全是为了照顾人的信心软弱，所以呢，就愿意指着自己来做出启示。所以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的启示，也相信了这一位赐下应许的神。于是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在上帝的应许和时间表满足的时候就生了以撒。后来呢，他按照神的命令来把以撒献为燔祭，但是呢，神却以羔羊来代替了以撒，于是他又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也就是以撒就好像死里复活了一样。那因此透过这一个事件，透过以撒，亚伯拉罕就知道了这个孩子不只是个孩子，而是神的应许的实现。既然神已经应许以撒必然的会出生，在绝对不可能生下来的时候竟然生了下来，在不应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竟然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亚伯拉罕也就完全相信上帝给他的那一块迦南地一定是说话算话的，也一定是会给他。而上帝指向将来他的那一位子孙要将万国万族万民得福，他也欢喜快乐的看见了那一位将来的子孙，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所提到的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看见了我。这是主耶稣来特别指着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所以各位，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作者就借着亚伯拉罕相信应许并得着应许的故事，提醒我们这一位上帝是真实可靠的。而这一位上帝有两件不更改的事是给他的圣约百姓，在旧约的时候给了亚伯拉罕，到了新约的时候给了新约的百姓。那请问是哪两样不可更改的事呢？就是神有特别的应许和神有指着自己的启示。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是两样不更改的事。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还只是旧约时代的应许，是新约的应许的实体的影子而已。那新约百姓承受了什么应许？上帝又做了什么启示呢？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跟第五章关系密切，因为第五章中作者引用诗篇二篇七节和110篇四节，都在告诉我们上帝为新约的百姓预备了他的儿子做至高神的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与人认同，并因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了完全。耶稣也进入到天上的圣所，为他的百姓做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是因为天上的大祭司耶稣 已经献上完美的祭，并且坐在神的右边了。所以六章十九到二十节的意象也传递出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命运要永远活在神圣洁和荣耀的同在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去耶稣所到之处，到耶稣所带来的国度里得着真实的安息，我们也有天上的家乡，也有最终的盼望。但是这家乡国度盼望因着耶稣已经复活，就给了我们复活的通道，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这复活的大能与实际，也让我们知道在它里面是确实可靠的。也就是作者欢喜快乐地来告诉我们，新约的百姓比亚伯拉罕更有福，因为上帝给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和永远生命的应许。而这死里复活永远生命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临到了，而上帝指着耶稣所做的启示也已经实现了。所以每一个信约百姓最宝贵的就是有一位大祭司在为新约的百姓代求。因此新约的百姓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尚未完全得着所应许的，固然新约百姓也的确从终极最终意义上来说还没得着最后完全的实现，但是因着这一位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也已经实现了神的启示所应许的实质，因此新约的百姓啊就比旧约的百姓更为有福，因为呢他们已经有了这指望。所以作者说呀，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也就是上帝发出这应许，并指着自己的独生子启示，也指着自己启示来立了约，给了应许。那新约的百姓就比亚伯拉罕有更牢固的指望，更坚固的盼望，因为呢整个天上的大门已经打开，那一位做先锋的主耶稣已经进去了，他借着圣灵随时随地的与每一位信靠他的同在，好表明也好显明神的应许已经落地，已经生根，已经发芽，已经结果。而每一位新约的百姓都是这应许所结的果子，因此他们不需要环顾四周心下茫然，而是只需要抬头仰望，看到神必然的创始成终。各位，这是信仰的精髓，我们难道还需要人给我们许诺吗？难道还需要人通过不可靠的脑袋来给我们保证吗？这世界变幻来变幻去，谎言如潮水一般涌来又涌去，这一切的不稳定不可靠，不都来表明说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在神自己里面得着这信仰的真实确据吗？借着我们生命的摆上和恒久的忍耐，我们就知道最终的实力在当下的信心中就显出它的果效来，也让我们可以与这位神啊有着当下的美好的沟通和交流。因为呢 我们知道那天堂之门已经为我们打开，那慢乐里边已经有了指望通进去，也有了指望连过来，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应许眷顾引领之下。就是当下，就是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如何因着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今天也求你使我们更加的忍耐和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幔内，也把这指望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就求你使我们在耶稣这避难所中持定指望，大得勉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